联军进了天津还用问吗？烧杀抢掠，什么非人的事儿都做到了。可惜天津的老百姓就落入魔掌之中，大火着了一个月都没灭呀。海河里边的死尸堆积如山，河水都不能流了。那个玉露好不容易跑到安次县，被后边的日本骑兵给撵上了，包围在一个土丘里边。玉露一看，完了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这小子一咬牙，先把宝刀拽出来，把他的孩子老婆用刀全砍了。最后玉露哭着冲北京磕了仨头，臣不能尽忠了。这玉露也横刀自杀。联军攻占了天津之后，召开了紧急会议，认为的形势非常紧急，必须早日到达北京，把各国的公使侨民好救出来，这就叫救人如救火。但是他们这算盘打错了，天津离北京才多远？200几十里。他们有新式的交通工具，用火车运兵，几小时不就到吗？结果啊，8天也没到。什么原因？受到义和团的阻击。这些义和团扒铁路、隔电线、设立路沟，准备各种障碍，不是把军车弄翻了，要不就掉了轨了，把这些洋鬼子给气得哇哇直叫啊！有时候不得不步行，刚要吃饭，义和团杀到了，刚把义和团撵跑了，又回来了，遍地都是，也不知有多少。总而言之，这些侵略军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很高的代价。到了第9天头上，先锋部队是直达河西屋，离北京可不远了。话分两头，咱们再说北京。天津实现玉露自杀，聂士成阵亡，这些事儿都传到慈禧的耳朵里了。慈禧一听啊，一宿都没睡着觉，他就知道大祸不远了，八国联军要攻打北京啊，能不能挡得住？赶紧他把荣禄叫进皇宫，一见面他就问，各地的督府怎么还没来？秦王兵怎么还没开到？荣禄心里说话，你呀想瞎了眼，他们也不能来了。人家成立东南互保，跟洋人都订好合同了，嗨，北京要丢了，人都独立了，来什么来？但这话他不敢说呀。荣禄就说了个瞎话啊，因为雁路之上千山万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估计很快也就到了。哎，很快很快，头10天你就这么说，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。就这些封疆大吏，忘恩负义之徒，将来江山稳定了，我非找他们算账不可。哎，荣禄啊，活了眉毛先顾眼前，当务之急咱们得怎么解决？请老佛爷放心，奴才已调动5位军，让董福祥领人支援通州，在河西务设防，估计洋人过不来。是啊，但愿如此。好嘛，这话说完了没有半小时，噩耗传来，董福祥全军溃散，让洋人给打败了，河西务一带全部失守，洋人长驱直入，要攻打通州。通州是北京大门，通州一丢，北 北京就算完了。慈禧大惊失色呀，又把荣禄和王公大臣们都召集来了，怎么办怎么办。到了现在，荣禄也是一筹莫展呢。荣禄心里说话啊，这阵你着急了，问我怎么办，我问谁去，当初谁让你下那么道旨意来的，你不好好想想就宣战呢，这后果你自己得负责呀。他心里这么想，嘴敢这么说吗？当然不敢。嘿，这时候来个救命星，李莲英在外头进来了，脸上乐得跟一朵花一样，那大长脸这人显得短了。恭喜老伯爷，贺喜老伯爷，奴才向老伯爷道喜。慈禧准知道有喜事，在这么个情况下，他敢说玩笑话吗？看你乐的那个德行，什么喜事儿？回老伯爷，四川总督李秉衡领兵擒王来了，军队已经开进德胜门。哎呦，这可真是喜事儿！他就盼着救兵呢，救兵来了。在他那概念之中，李鸿章啊、刘坤一啊、张之洞啊、袁世凯是这帮人，结果那些人没来，李秉衡来了，这是出乎意料之外呀。这个李秉衡在当时来说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想当初，他曾经领兵抗法援越，在越南击退了法国侵略军呢，致使威名远播。由打原来一个候补知府升为按察使，由打按察使又提升为山东巡抚。由于德国人制造胶州湾事件，寻找种种借口向清政府施加压力，对于这个爱国的官员提出种种陷害，清政府没办法，把李秉衡撤职查办，名义上撤职查办，暗地里就保护起来了。这件事情平息之后，慈禧马上降旨，让李秉衡当四川总督。哪知这个事儿让德国人知道了，德国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，说李秉衡是我们的仇人，没做处理，为什么还升官？你看这不是干涉人家国家的内政吗？人家用什么人还得取得你同意吗？啊，清政府就不敢用啊。所以李秉衡光当了四川总督了，可没上任，一赌气回到河南安阳老家去养老去了，一待就是三年。这三年开着总督的俸禄就在家待着。现在听说北京危机，李秉衡啊就动了忠心了。他记住那么两句话：家贫出孝子，国乱贤忠臣。说家里有的是钱，知道哪个儿子姑娘孝顺不孝顺，那看不出来，得贫困的时候才能看出是孝子不是孝子，当臣的也不例外。国家太平的时候也没有战争，谁都会说两句进步话，你知他是忠臣是奸臣，得到关键时刻国家动荡混乱就看出他是忠臣还是奸臣。这李秉衡就不错，他在家待着对外界的事都清楚，对支持义和团的事他不赞成，他认为义和团乌合之众，妖术邪法，怎么能成得了大事呢？他更反对慈禧对列强宣战，认为这个事儿是太错了。但是他又一考虑，这些是非问题等以后再算，当务之急是国难临头啊， 咱先别想这些事儿了，把洋鬼子打退了，这是正理。因此他在家里开了个紧急会，准备北上秦王。他老伴儿就问他，你是光杆总督，连一个兵都没有，你怎么秦王呢？哎，李秉衡说，事儿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我可以沿路招兵，在安阳到北京一路上我招兵还来不及吗？老伴儿也受他的感动了，掉着眼泪把全部财产全变卖了。这个人呢还真不错，有点爱国心。首先他能做到把自个儿的私财全都变成了现钱，招募军队。在这雁路之上，他一共招募了2800多人呐、啊，进了北京德胜门了，人数才超过了3000。说是军队，哪来的军装？都是两手空空，连刀枪都没有。李秉衡找了个地方让他们驻扎下来，请示国家从库里头给他们拨军装，然后到兵部衙门前去报号。这个事儿传到李莲英耳朵里头，才禀报慈禧。慈禧也是有感情的人，好坏他不懂吗？一听说在这紧要的关头谁都不来晒他的台，李秉衡能来，出乎意料啊！慈禧就赶着眼泪要掉下来，对荣禄说，你看见没看见，我没想到李秉衡还有如此的忠心，看来这人呐、啊，都喜欢锦上添花，很少有人雪里送炭。李秉衡，我那李爱卿就是雪里送炭的人，将来战争结束，我一定重重提拔他的官职啊。老佛爷明鉴，确实应该，李总督指挥军队确实有办法，当年抗法援越立下赫赫的战功啊，这一次相信他一定能够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
佛爷保佑，但愿如此。
荣禄啊，你马上指挥军机处、内阁、九卿、六部、王公、贝勒、亲王到义銮殿开会，要隆重接待李秉衡。
扎
是。小李子，奴才在。你跟崔玉贵要准备丰盛的御宴款待李秉衡，不得有半点疏忽，奴才记住了。哎呦，李秉衡这一来，给这一潭死水激起了层层浪花啊！小小的紫禁城这阵暂时呈现出一片欢乐的景象。拿那义銮殿来说，单壁之下奏起宫廷大药，文武官员都是顶戴花翎，一个个脸上露出笑容。李秉衡全身官服，在荣禄的陪同下赶奔义銮殿前来参见太后跟皇上。慈禧在不乐之中也挤出点乐容来，一看李秉衡进了殿，跪在皇陵殿上磕头山呼万岁，给太后问安。慈禧还欠了欠身呢，爱卿免礼，站起来回话，臣不敢。哎，站起来好说话，真赐平身，这就难得呀。那荣禄怎么样，在慈禧的面前也得跪着说话，就赐平身， 但很少，这叫特殊的荣誉。李秉衡站起来了，不敢仰视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头是半垂着。慈禧问他，爱卿一路辛苦，来者不易，太后，这是臣应尽之责。
好啊，如果我们大清朝文官武将都像你这样，就落不到今天的结果，真是苍天有眼，神佛保佑，把清赐给我，这也是我大清国朝不幸之中的万幸。
把李秉衡吓得哭痛跪下了，太后言重了，臣为国尽微薄之力，这是应该的，太后佛爷不要过奖。
不，一点都不过分呐、爱卿，这回你来了，我心里特殊的高兴，我加封你。
这一说加封，李秉衡二次跪倒，慈禧这阵喝出去了，加封李秉衡四川总督太师太子衔，另外属于五卫军的最高统领，跟荣禄同掌北洋练兵公所。李秉衡一听，赶紧磕头谢恩。另外慈禧告诉，把上方天子剑赐给李秉衡，上至王，下至兵，哪一个不服调动先斩后奏。慈禧执政几十年，还从来没这么慷慨过，文武大臣王公贝勒都感到吃惊。当然了，这是紧急情况下他才能这么干，一般的时候根本不能。李秉衡谢恩之后，把宝剑接过来，慈禧降旨给我李卿家接风贺功。王公大臣都上来了，众星捧月一般把李秉衡让下去，轮流着给敬酒，连慈禧还亲自给李秉衡敬酒三杯，把李秉衡感动的涕泪横流啊。慈禧也哭了，在敬酒的时候嘱咐他，
亲家，这一次你来可是朝廷的救星，希望你在通州能大获全胜，解救国难，
臣一定尽顿马之力，
您放心吧。
好吧，敬完酒，慈禧哭着回了内宫了。荣禄心里不痛快，表面上还得假装乐，他盼着李秉衡打败仗，如果李秉衡打胜了，他这位中堂也就掉蛋了，将来他这点家底儿都得由李秉衡取代，他看得清清的。他就问李秉衡，那么您手下有多少军队？
刚过3000，我的五卫军还不少，
佛爷有旨全归您指挥，那么我就拨给您12000人马，我再把军械库打开，枪支弹药有的是，您用多少只管吩咐，全靠中堂的帮助。李秉衡啊，没有私心，就盼着打胜仗，也希望荣禄跟他同心协力，就这样做了决定，把荣禄拨给他的12000军队，再加上他宴禄招的3000多人，再加上义和团10几万人，组成了联军，这也叫联军呐、训练了3天，马上起身，因为刻不容缓，再过3天，人家八国联军到北京了，所以啊，必须马上出征。 在出征这一天场面很壮观。先说李秉衡全身戎装，怀抱天子剑，内配宝刀，头顶金盔，内披金锁连环甲，老头子沿虚飘摆，果然有一团的精神。亲兵卫队可是他在后边陪着他，前边后头都是这混合部队，打先锋的是义和团，头裹红巾，腰扎红带子，有光膀子的，有披着斗篷的，有穿洒鞋的，有蹬着靴子的，手里拿的是大刀长矛，扛的是鸟枪火铳，还有个别的使三节棍七节鞭，手撑的二人多，这些原始的武器。在后边是他招募的这些人，这些人就是为吃口饭，要不干什么当兵啊，根本就没正式训练过，那枪怎么拉，上阵怎么打，根本心里都没数，这才叫攒鸡毛凑胆子呢。现在新发的武器，有的管会使不会使呢，也拿口刀，有的俩人扛个大台杆，其实这台杆怎么放他们都没学会呢。后边是正式的五卫军，五卫军的装束还不错，一色洋枪洋炮，特别是最新式的科罗伯大炮，都用四匹马拉着，这玩意儿瞅着怪吓人的。在李秉衡的周围，亲兵卫队打着凤凰旗、日月伞、肃静牌、回避牌、虎头牌、豹尾牌，是总督的鲁伯，瞅着也挺威风。北京啊，这些日子乱套了，往街上一瞅，残垣断壁，满街上的污水和鲜血呀，老百姓死走逃亡，惨不忍言呐。就最近一时期，光死去的人就不下16-17万，因此很多家都关门闭户，很多人逃往外乡，这么繁华的首都变成个活坟丘子。平常这街上除了查歇的军队和义和团，根本看不到老百姓的影子。今天一反常态，全城出动，全要看看李秉衡的风采，瞅瞅这支东进的军队。